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3回。韩立望着这个老道，缓缓地说道：“你猜的没错，我的确是筑基期修士。”这老道一听韩立这话呀，神情变得越发的恭敬，当然呢，这眼里边的喜色也更多了几分呐。哎呀，不知前辈突然出现在此地，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吩咐晚辈啊？这位倒也非常的上道，知道啊，想从韩立身上捞些好处，自然要做些什么了。韩立听了此话，面上露出满意之色，就笑着说道：“别的咱先不说，先说说你的来历吧。我今日看到你在王府中表演的那首控火之术，说实话还挺不错。”韩立啊，先小小的夸赞了对方一句，这倒说的也是真心话。老道听了韩立这话，脸上惊愕之色闪过，他没想到，没想到啊，这位前辈竟然也看到了自己的表演，但慌忙谦卑的回答：“哎呀，不敢不敢，这真是实在不敢呐、啊，雕虫小技，让前辈见笑了。晚辈也只有在火焰之术操纵上，还可拿出手见见人，那其他的功法一塌糊涂。至于晚辈的来历，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晚辈呀、啊，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从一位临死的修仙者身上，哎，无意中得到了一本烈焰诀，这才进入的修仙界。哎，只是可惜呀、啊，资质太差，再加上也没有人指点，只勉强练成了第六层而已。你的操火之术也是那本书上的功法吗？”韩立心里头来了点兴趣，就随口问道：“哎，这倒不是，这操火之术啊，乃是晚辈当年练功法练到了这个瓶颈，实在没办法再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情况下，才无奈琢磨出来的一套小把戏。不过呢，经过数十年的完善呀、修改呀，倒也是晚辈最自豪之处了。”“什么？你自己研究出来的？”韩立心里头一惊啊，重新打量了白发老者几眼，露出了几分惊讶之色。“是啊，前辈，晚辈还把自己的这点心法写成了一本弄焰诀，前辈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拿去给晚辈指点一二如何呀？”老道见到这韩立似乎对他的操火之术很感兴趣的样子，灵机一动之下，竟急忙从身上摸出了一本薄薄的书本，恭敬地递给了韩立。韩立一看，微微一愣。说实话，韩立虽然对这位的火焰变化之术觉得很稀奇，可是啊，并没有想强要对方心法的意思。他可不认为这点操火的小技巧对如今的他还能有什么多大的用处。但是老道呢，突然现了出来，让他心里边意外的同时，就也顺手接了过来，并翻看了几眼。一开始啊，韩立只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瞅这本书，但是呢，看着看着，韩立的脸色平静如初，心里头却渐渐的震惊了起来。这书中一开始说的一些变化火焰形态的小窍门，的确对如今的韩立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纯粹是华而不实。但是呢，老道在此书的后几页提出的一种活用法术的模糊概念和几种确实可练的方法，让韩立有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觉得呀受益匪浅。片刻之后，韩立轻轻地将这本书合上了。现在还不是研究功法的时候， 还是啊，等空闲的时候再好好揣摩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吧，相信会让他在法术的领悟和运用上更上一层境界。行了，这本书我收下了。我知道虽说是让我指教一二，但其实啊是想将这本书赠送给我，而我身为前辈当然不会白拿你的东西。这里有一些道法书、各阶的法器，还有几种对炼气期大有用处的丹药，你呀可以任选一类挑选作为这本书的回报吧。现在给你一盏茶的时间，可要考虑清楚了啊。韩立深望了老道一眼之后，说出了一番让老道激动不已的话呀。哎，多谢前辈，多谢前辈抬爱呀。白发老道面容上升起了一片红晕，兴奋的有些颤抖。韩立淡淡一笑之后不再说什么，而是轻闭上双目，坐在椅子上仰起神来。而这老道啊，就像那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开始呀在屋里边来回的踱走个不停，一副左右为难、很难取舍的样子。怎么样，我说想好了没有啊？过了一会儿，韩立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睁开了双目，平静地问道：
晚辈想好了，晚辈就要一点可以让炼气期修士突破瓶颈的丹药吧。
老道在韩立的询问之下终于拿定了主意，毅然决然地说道。韩立听了这话没有什么意外之色露出，他估计啊对方也应该选丹药才对，毕竟那法器和道书都可以在功法大进之后再去弄到手的。于是韩立点了一下头，就将袍袖往桌子上一扶，红木制成的桌面上就出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青瓷小瓶，这有两瓶黄龙丹，对炼气期十层以下的修士都有明显的效用，你拿去吧。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
炼气期十层，多谢前辈厚爱，多谢多谢。
老道望向两瓶丹药的目光火热无比啊，口中是连连称谢，兴奋的上前将两瓶丹药拿在了手里边，都快攥出汗来了。然后他迫不及待的将其中的一瓶啊打开了盖子，放在了鼻子底下轻闻了两下，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神色。我呢这次找你啊，其实是另有事情让你去做，做好了之后我自会重谢你的。韩立见对方将药瓶小心的放在了怀里边，才不慌不忙的说到了为什么来找他的目的。在重赏之下，韩立就不相信对方会不动心的。果然呢，这老道听了一愣之后立刻就眉开眼笑的说：
嗨，前辈有何事尽管吩咐就是了，晚辈一定万死不辞的。
其实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想让你最近几个月多注意一下你的徒弟小王爷和府中王总管两人的行踪，若是有什么异常之事发生告诉我一下就可以了。这韩立啊虽然说的是轻描淡写，但是老道听了却有点傻了眼的感觉，他实在没想到这位前辈竟然会让自己去监视两个凡人，而且其中一个马上就要成为了自己的爱徒。百思不解之下的老道小心地望了一眼韩立，就带着试探的口吻问道：
晚辈可以知道其中的原因吧？这两人难道有什么不妥之处？
老道问得十分的小心呢，生怕无心的一句话就得罪了这位高人。韩立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不愉快的颜色，但也没有马上就回复道士的提问，而是斟酌了一下才沉声说道：我呢其实是七大派黄风谷的修士，魔道啊正入侵我们越国，你也应该知道才对啊，而我怀疑他们两个人可能和魔道之人有关系，所以需要有人时刻帮我注意他们的行踪，以防万一啊。 韩立虽然认为这位王总管和小王爷不应该是魔道之人，但是一切啊还是小心为上的好。对于摸不清底细的这两个人，韩立还是心存极大顾忌的，所以才提前找到了老道这里，让其监视住他们的举动。不过他当然不能把这一切直接和老道说出来，只好呢干脆推到了魔道的身上，这也省得解释不清这件事情了。毕竟这二人很危险，只是韩立凭感觉得出来的结论，实在无法拿到桌面上来说。
和魔道有关系？
老道听到韩立是黄风谷的修士，并未显露出什么太惊讶之色。这个呀，他早已隐隐猜得到，其他派之外的筑基期修士实在太少了。但是当他听到自己要收的徒弟和王总管可能和魔道有牵连的时候，脸色顿时都绿了呀。要知道魔道在越国修仙界的名声几乎是血腥和残忍的代名词，而他老道一个炼气期小修士自然是避之不及了。
这前辈没弄错吧？那小王爷我可是确实检查过他的身体的，他体内真的一点法力都没有啊。
老道心惊之后仔细一想，又有点难以相信，毕竟他和这位小王爷接触了有一段时日，实在看不出这对方哪点像传闻中的魔道中人。韩立听了对方这话，并没有说什么废话，只是神色平静的简单的说道，这二人是不是魔道之人，你以后亲自留意之下，自会发现其异常之处，不需要我解释什么。我也不是要你对这二人采取什么不利的举动，只是啊，稍微监视一下就可以了。另外呢，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试探的举动，万一对方知道了你知晓他们的身份后，恐怕你的性命都难保呀。这韩立最后啊警告了老道一句，白发老道眼中的怀疑之色在听了韩立这番话之后马上不见了，而露出的是惊讶的神色。稍微迟疑了一会儿，他张了张嘴巴，有些畏缩的说道，
这万一这俩人发现了我监视他们，那该如何是好啊？贫道的法力低微，实在这是怕误了前辈的大事啊。
韩立一听皱了一下眉，这老道看样子别吓到了吧，有点想要打退堂鼓，这可不行啊，看来还要再给点好处才行。想到这里啊，韩立将手往储物袋里一摸，掏出了一件东西来，往桌面上轻轻一放，先是这两个人的确呢是有一些风险的，我这儿呢有一件合适的上阶法器，就送与你防身之用吧。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这法器自然而然就正式归你所有了。韩立指了指桌子上闪着微弱光芒的紫色珠子，对着老道淡淡的说道，
上阶法器。
老道一听此言呢，顿时精神一振，可怜他平时囊中羞涩呀，不要说什么上阶法器，哎，就是中阶法器也没能力购置一件呢。这是紫光珠，经法力注入后立即可展开一个光罩护住全身，相信练气期的修士很少能打破此防护的，这应该足够你应付绝大部分危险了。
这是防御法器。
听了介绍之后，老道眼里边再次露出了火热之色。防御法器啊，在所有类型法器中是最少也是最珍贵的，如果让老道自己攒零食来买着上阶防御法器，嘿，相信啊就算是终此一生恐怕也没啥机会啊。
行，此事贫道一定尽力。
白发老道脸上阴晴不定了好大一会儿之后，终于一咬牙答应了下来。看来呀，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在修仙界同样适用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见老道应承下了这极大风险之事，脸上虽然露出了笑容，可是呢，心里边还是有些感叹。这个灵气暂时放入你体内，这样万一出事的话，我也可以马上找到你，说不定还能救你一命啊。另外呢，在此事结束后，我会再送你一瓶黄龙丹作为酬劳。韩立在用同样的手法将一团灵气标记打入了老道体内之后，软硬兼施的说道。老道一见韩立此举，微微一愣，就故作不知韩立真正用意的连声道谢。韩立见老道如此的识趣，不禁笑了笑，起身告辞了。他并没有马上返回秦宅的意图，而是呢，随意找了一家茶楼进去品茶静思，开始思量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看看到底有什么地方自己做的不妥或者遗漏之处。经常的对所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和检漏，这是韩立养成的一个习惯。只有不断的减少自身弱点和弥补不足之处，才能让韩立在步步危机的修仙界中得以安然无恙至今呢。这韩立啊，在茶楼一坐就是大半天的时光，直到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才在店小二的异样目光中离开了这座茶楼。只叫了一杯茶水，却喝了大半天的茶客，小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禁在以后不断的向人吹嘘此事，竟让韩立无意中啊成了一些凡人口中的笑料，这倒是韩立根本没曾想过的丢人之事。和萧老者所说的约定时间还没有到，但韩立并不打算真是到了深夜才过去，他可不会这么准时，还是早一点到的好，以防呢对方玩什么花样。走了一会儿之后，韩立突然皱起了眉头，他感到萧姓祖孙两人的标记并没有在应该处的东区方向，而在了相反的西区，这让韩立不禁有点恼怒，冷哼一声之后，韩立趁着附近无人的时候将神风舟往天上一抛，整个人化成了一道白光，往感应到的地方飞驰而去。说起来，这用灵气感应追查人的法术，在筑基期修士中是很常见的一种手段，只不过大多数人顶多只能感应到附近十来里地，而修炼了大眼诀的韩立却可隐隐追查到方圆100多里的范围，实在是惊人至极呀。这也让韩立对练成大眼诀第二层期盼无比啊。片刻之后，韩立站在神风舟上，冷冷地望着脚下数十丈处的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子，这院子里边只有3间不大的半旧房屋。站在洁白如玉的小舟上，韩立并没有贸然地降落到下面，而是静静地默然不语，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事情。终于，韩立脚下轻轻一踩，小舟立即如流星般的从天而降，但当离地面还有5令丈高的地方，法器突然停滞不动了，而韩立的身子一动，轻轻的从法器上一跃而下落到小院中，同时啊，他右手往空中一招，顿时呢，小舟由大变小，飞入了韩立的手中，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的干净利索，丝毫响动都没有发出。接着，韩立如同鬼魅般的站到了中间的屋子前，并不慌不忙的将神识放开，来探测屋内的动静。韩立清楚的感应到，两个与自己隐隐相应的灵气团就在这个屋子中，绝对没错。
欢迎继续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4回。